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年1月19号，我给大家讲了这个什么，大家记得吗？你们是世上的盐。
今年1月19号，我同大家讲咗，你们系世上嘅盐。
我讲了盐有两个主要的功用。
我讲咗盐有两个主要嘅功用。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
有人记得吗？
有冇人记得？
有一个是做什么？
有一个系做乜嘢咧？
对，就是叫防腐的。
系防腐。
还有一个就是调味的，这个调味。
仲有一个系调味。
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就是讲了八福以后你们世上的盐呢，是对门徒的第一个的期望。
这个是耶稣讲了八福之后对门徒讲的第一个期望。
今天我们要看这个耶稣对门徒的第二个期望。
今天我们要看耶稣对门徒的第二个期望。
他说是你们是世上的光。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其实耶稣先讲这个盐再讲光呢，也是有他的这个用意的。
其实耶稣先讲盐然后先讲光是有他的用意的。
因为这个他用盐呢，比作一个就是说人的内在上面的一个特质。
因为他用盐来到比喻我们每个人内在的特质。
这个内在这个特质要是流露出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光。
这个内在的特质流露了出来就变成了光。
这个光呢，就是指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
这个光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
这个光呢是能够看得见的。
这个光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们的行为呢是别人能够看得见
的。所以我们的行为别人是看得到的。
所以在圣经里边的光呢也代表这个美好、良善、还有真理、还有希望。
在圣经里边这个光是代表美好、良善、真理和希望。
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刚开始神造光的时候是看见光呢是美好的。
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看到光，造光的时候看到光，他说是美好的。
神造光的时候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着光是美好的。
神看见光就是美好的。
就把光和暗呢分开了。
就把光和暗分开了。
接着我们看到，就是神在创造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光和暗呢，就把它就分开，说明这个光和暗呢，它是对立的。
神，我哋睇到神喺创造嘅时候，将光同暗分开，说明呢两个系一个对立嘅。
所以有光的地方就没有暗。
所以有光嘅地方就冇暗。
所以有光呢，就能够驱走黑暗。
有光就可以驱走黑暗。
这也是光的主要功用。
这个也都是光的主要功用。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看这个第5章15节也说人点灯呢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
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在5章15节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这就是提到照亮。
这里提到照亮。
那么最后那个5章16节还提到，就是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
在第16节就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那么就是我们知道，这就是光的主要功能，就是要照亮。
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光的主要功能，照亮。
就是要能够照亮，能够驱走黑暗。
就是能够照亮和驱走黑暗。
我们知道这黑暗呢常常比作邪恶。
我们都知道黑暗经常会比作邪恶。
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文化中，这个黑暗都代表一种贬义。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当中，都这个黑暗都代表是贬义来的。
在我们中文中就有这个黑社会。
在我们中文里面有说黑社会。
黑帮。
黑帮。
人要在那个人要不太好的话，我们说他是黑心。
这个人不好的时候，我们说他黑心。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电脑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黑科。
现在有电脑了，还有黑客。
光代表这个正义呢，就是这个光代表良善。
光代表正义，也都代表良善。
光能够去掉这些不义。
光可以驱掉不义。
把这个真理呢向人来显明。
将这些真理向人显明。
把人呢人心呢重新带到神里面。
将人心重新带到神里面。
那光除了照亮以外，光还有一个引领的作用。
光除了照亮之外，还有一个
引领的作用，
引领的作用，
对，就是黑暗是你看不清这个方向，
黑暗的时候是看不清方向的，
可以是，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我们在以前呢常常是要有什么灯笼火把来带路
啊。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我们以前过去常常都要用灯和火把来引路。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是用手电
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用手电，
即使现在我们开车了呢，我们也需要车前面有车灯
啊。现在我们开车了，我们车前面有个车灯，
所以光能够使这个迷路的人能够得到指引，
光可以使到迷路的人得到指引，
是不明白的人能够看清这个真理，
使到不明白的人可以看清真理，
所以也是这个偏向极路的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道路上来，
使那些偏行极路的人重新回到神的道上。
光呢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要让你能够刚强壮胆，
光还有另一个作用，就可以使我们刚强壮胆，
因为在光的里面呢没有惧怕，
因为在光里面没有惧怕。
我小的时候是在我们村里边这些小孩里边还算是比较胆大的，
我小的时候在我村里边的小朋友当中我都算是很胆大的，
但是每一次我记得要牵牵出去很怕，就是要去我姥姥家的时候呢，我就有点怕，
但是每次我要去我的外婆家里面我都觉得有点怕，
不是怕我姥姥
不是怕我的外婆，
就是怕她去他们家要经过，就是他们住的地方的时候，他就经过一个窑洞，我就那边特别黑，我就很怕。
就是因为去外婆家的时候要经过一个窑洞，那里很黑，所以我很怕。
他们家住的窑洞呢，不像我们沿那边窑洞，就是说从一个坡上然后往进挖一个窑洞。
我外婆家的窑洞不好像那些大家知道的延安那些窑洞，在旁边里面挖的，
它是在一个平地呢，就四四方方的先挖下去，
它在平地四四方方地挖下去，
挖下去以后然后再从边边上建一条小路，
挖下去之后在旁边建一条小路，
然后到了下边以后再从一个平面上再进去挖个窑洞，
到了下地呢就又进入一个平面挖下去，
所以那个窑洞算是这个半地下洞了
所以这个窑洞就是地下洞，
他有两个窑洞，就是他住在里边一个窑洞，人走要从前面这个窑洞进去，
他有两个窑洞，人住在里面的窑洞，要进去呢又要经过前面的窑洞，
所以你要进里边要经过前边 进到前边，然后再从中间再走进去
要进去里面经过前面的窑洞才可以进去，
那窑洞呢是很深的，
个窑洞很深的，
所以每次我要进去以后我就看不见后边到底都有什么东西，
我每天进去的时候都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因为很黑，那个时候我记得就在小学的时候，我每一次进到里面我就害怕，就不知道里面到底什么东西，就怕里面出一个什么东西
了那时候我是小学读小学，所以我每次进去的时候很害怕里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走出来，
所以每次要到外面就 叫我姥姥说你就来接我吧，所以他就拿个灯就出来来接我，
每次去见进去呢就叫外婆呢出来接我，他就拿个灯，
其实我知道里面有人，我心里面也害怕，
其实我知道里面是有人的，但是我都是很害怕，
所以就是说这个灯呢，如果有了灯的话我就不怕了
所以如果有了灯我就不怕了，
因为是灯呢就可以给我胆量，
因为灯可以给我胆量，
因为有灯的话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在灯里面没有这个隐藏的东西
因为有灯你就看得很清楚，在灯底下是没有隐藏的，
那么光还有另一个作用呢，就是能够给人带来喜乐，
光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可以给人带来喜乐，
也光能够鼓舞人心，
也都可以鼓舞人心，
所以今天我看天气很好，我看大家都兴高采烈
今天天气很好，大家都很兴高采烈，
所以我们中文里面我们有什么光明光辉还有光芒光彩，
所以在中文里面我们有光明光辉光彩，
都反映出这个光呢给人带来一个积极的乐观的态度，
都反映了光给人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的盼望，带来喜乐的生活
给人带来盼望和喜乐的生活，
我们常常说哎呀你看那个人脸上发光了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面上发光了，
那个人肯定就有喜乐
那个人肯定是有喜乐，
如果一个人愁眉苦脸肯定是不会，
如果那个人愁眉苦脸他肯定就不开心，
所以我讲了光的这个几个功用，
我刚刚讲了光的几个功用，
那么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下面我们用同三个方面来看耶稣所讲的，你们是世界的光。
因为耶稣是对门徒讲的，
因为耶稣是对门徒讲的，
也是对我们讲的，
也都即是对我们讲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你们呢就改成我们，
所以我将你们改成我们。
所以就是我们开始，我们是世上的光。
咁睇着我哋是世上的光。
为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
点解我哋系世上的光？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光。
第一个，因为我哋嘅身份是光。
那么耶稣为什么用这个光能代表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呢？
点解耶稣用光嘅功能嚟代表我哋嘅身份？
那么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
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
我们信耶稣跟从耶稣就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信耶稣跟从耶稣就是耶稣的门徒。
主耶稣在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说，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
八章十二节说是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耶稣来到世上呢，给世上带了这个光明。
耶稣来到世上给世上带到光明，
他要这个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
他在这里要照亮在黑暗死荫当中的人，
要把我们的脚引到这个平安的路上。
将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耶稣还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耶稣也都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所以耶稣呢，他就是生命的光。
所以耶稣就是生命的光。
我们信了耶稣呢，我们就有了从主来的生命。
我们信了耶稣就有从此来的生命。
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罪得赦免。
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罪可以赦免。
我们做的罪得赦免以后，就和耶稣呢就连在一起。
我们的罪赦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和主耶稣连在一起。
那么我们和这个，因为他是光，我们和光连在一起呢，我们也就是光。
因为他是光，我们和光连在一起，我们就是光。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光。
因为我们有了生命的光。
所以神他是光。
所以神就是光，
基督耶稣是光，
基督耶稣就是光。
我们基督徒呢，就也是光。
我们基督徒呢，也都是光。
所以在圣经也说是叫我们叫做光明之子，光明之子。
所以圣经里面有话，我们是光明之子。
我们是白昼之子。
我们是白昼之子。
所以主耶稣称我们是光呢，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身份。
主耶稣说我称我们是光，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来的，
也是一个神圣的呼召，
也都是神圣的呼召。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呢需要光。
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世界需要光。
那么耶稣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还有九节这么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和九节又这样讲，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依然是一个黑暗的世界。
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也是一个敌基督的世界，
也都是一个敌基督的世界，
充满了这个污秽丑陋还有罪恶，
充满了污秽丑陋和罪恶。
世人常常夸耀这个人类文明的这个进步，
世人经常夸耀人类文明进步。
我记得我上高中还有大学的时候，也受一些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家的这个影响。
我记得我高中大学的时候都受这些思想家哲学家的影响。
那个相信进化论。
相信进化论。
相信这个共产主义。
相信共产主义。
我们认为这个人类呢，这个总是要向前进步的。
我们总是认为人类是进步的。
社会呢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
社会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
因为那个常说什么，社会要是从这个低级阶段要走到这个高级阶段，
他们讲话社会要从低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发展、
就觉得这个好像以后这个社会呢，这债账呢都会、被这个废除了，
那感觉到呢、以后这个社会战争都没了、
阶级这个差别呢也要消灭掉了，
阶级的差别都消灭掉了、
人类这个大部分问题呢都会得到解决，
人类所有大部分的问题都得到解决，
所有这些国家呢都会和平相处，
所有国家都可以和平相处，
也不再有战争了，
不再有战争了，
那么整个世界呢就变成一个我们想象成一个共产主义的乐园，
整个世界就好像我们想象这样的共产主义乐园，
那个时候我们说什么，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各尽所能呢各取所需，
那个时候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但是这么二十多年以后，二三十年以后，这历史恰恰证明了这是相反，
回过头睇呢二三十年嘅历史，证明系啱啱相反。
国家的战争呢是没有不但没有停，
国与国之间嘅战争冇，并不但不系，并唔系停咗，
并且现在还有什么？还产生了这个恐怖分子，
并产生咗恐怖分子。
战争，你看这个到处还是世界战争，它常常的不断的爆发，
世界各处都不断爆发一啲战争。
所以这些战争呢，还有恐怖，是我们不再相信。这个人类的道德水准在提高，
这些战争和恐怖分子使我们不相信人类没有这些战争，
另外这个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生态力呢不可能这无限度的发展，
另外呢就是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的受损，让我们觉得这个生产力不可以不断地发展，
许多这个社会主义呢也都慢慢转向这个资本主义，让我们也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就是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
好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变成变成资本主义了，使到我哋唔相信共产主义就系呢个社会嘅最高形式。
所以，当你这个慎重的思考啊，看看我们这个今天社会这个周围的这些事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当我哋仔细去思考嘅时候，我哋就会发现呢个社会。
就发现我们这个世界呢，实在是还是在这个黑暗之中，黑暗当中。
发现这个社会仲系响呢个黑暗当中。
圣经的话一点没有错。
圣经嘅话一啲都冇错。
今天我们社会上最大的悲剧呢，就是我们太注重这个科技、教育还有物质财富的发展。
我哋呢个世界依家最大嘅悲剧就系太注重科技啊、财务啊、物质嘅呢方面嘅发展。
我们可以把人送上月球，
我们将人可以送到月球上面，
也可以把这个探测器呢送到火星，
也都可以将探测器送到火星，
但是我们对人的堕落，对这个罪相确实仍然是无能为力，
但是对人的堕落和罪性永远都是无能为力的。
另外我们看到知识就是在爆炸性的向这个突飞猛进，
知识，我们知道这些知识是突飞猛进
现在这个特别生物方面，你这个科学家呢可以合成基因
特别在生物方面可以合成基因，
但我们对这个生命为什么成为生命呢却毫无所知，
但我们知道生命怎样成为生命毫无所知
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人们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但是人性呢却没有丝毫的改善，
但人性呢却没有丝毫的改善。
现在这个好多人都有高学历，
现在好多人都有高学历，
但是在这个生活方面呢却是一塌糊涂，
但是生活上边一塌糊涂。
所以在人怎样生活，怎样避免罪恶和这个罪行党的方面，怎么能过一个清白还有这个纯洁的生活方面呢，我们是这个社会呢还是极度的黑暗
人们怎样避免罪恶，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这方面还是
所以个人和个人之间团体之间，还有国和国的之间呢，种族之间呢，都存在这个竞争和冲突，都在激烈的加剧。
个人同个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同埋团体与团体之间，各种冲突都不断喺度加剧。
所以我们说，这个 世界呢还是一个黑暗世界，一点不为过。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还是在黑暗当中，一点都不为过。
另外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文化叫做消费主义的文化。
现在我们都看看这个社会的文化是消费主义的文化。
在这个文化当中，人民最关心的就是两件事情，就是赚钱还有这个物质的消费。
在这些这样的文化当中，人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赚钱和物质的消费。
人们所讲究的怎么能够怎样去谋生，却极少关心为什么来生活，为何生活。
人大家所关心的是怎样谋生和怎样 去生活。
我们要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啊，我们要追求这个生活的水准。
我们现在都追求物质的享受和生活的水准。
却不漠不关心生活的意义还有生命的价值。
但是漠不关心呢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所以看起来好像生活是富裕了。
看起来生活好像富裕了。
但是呢并不幸福。
但是并不幸福。
结了婚呢但没有爱情。
结了婚呢没有爱情。
杜甫是满的，但是灵魂呢却是空虚的。
杜甫是满的，但是灵魂是空虚的。
所以当生活失去了这个意义的时候，人就退而追求的就是其他的一些代替品。
当生活失去了意义的时候，人就会追求其他的代替品。
所以今天我们有好多这些这些人就是醉酒，还有这个毒品，还有这个赌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人有醉酒啦，有毒品啦，和赌博这现象。
这也就是成了这个当今社会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也都是当代社会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当今的社会呢是一个黑暗的，还是一个黑暗的社会。
所以我们说当今社会是一个黑暗的社会。
因为世人呢都各行己路偏离了神。
因为世人都各行己路偏离了神。
那么这个世界呢，黑暗的世界就需要光，需要主耶稣。
所以这个黑暗的世界就需要光和需要主耶稣，
也需要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呢为主来发光，
也都需要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为主发光。
那么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呢是不能隐藏的。
我现在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身份是不可以隐藏的。
这边五章第四节说常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五章十四节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对啊，如果你要是到这个伊萨克当汤的话，你要看考奈尔的话，你会看得很清楚，因为对，你要是这个在我们这个伊萨克市中心
啊，还伊萨克市中心，
你要往上看，看到我们这边考奈尔，你会看得很清楚，因为考奈尔是在高处，在这个在像在山上一样。
看抗疗效应的时候是看得很清楚的，因为抗疗在山上边。
因为常在山上呢是没有任何不会拦住你人的视线。
因为城在山上呢就不会受到遮挡。
人远远的就可以看见。
人远远就可以看到了。
是这个走路行走的人呢很容易这个到达目的地。
使到行走的人呢都很容易找到这个目的地。
所以耶稣呢就用此来比喻我们基督徒还有教会的地位，就如同这个建造在山上的一座城。
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来比喻我们基督徒和教会的地位，就好像建造在山上的一座城，
是显明给世人看的，
是显明给世人看的
所以是不能隐藏的，
是不可以隐藏的。
所以我们教会呢，我们基督徒要做这个真理的灯塔。
所以我们教会和基督徒要做真理的灯塔，
要在社区发光，
在社区发光，
要在市场发光，
在市场发光，
要在市上呢引到起到一个引路引领带领的带路的作用，
在这个世上起到一个引领带路的作用。
一方面我们要传福音，
一方面我们要传福音，
要用我们的好行为把这个好的见证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用我们的好行为作为好的见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像这个建立在山上的城一样呢，我们要有坚固的根基。
又另一方面亦都好似建在山上的城一样，我们要有坚固的根基，
我们要传扬主的真道，
我们要传扬主的真道，
我们要不偏离，
我们要不偏移，
我们要持守主的真道，
持守主的真道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呢有许许多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社会呢还有很多问题。
那么对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的话，我们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去做？
对面对这大是大非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处在这个美国的社会，
我们现在处在美国的社会，
就从这二十多年来，我会感觉这个美国社会呢是在倒退。
从这二十多年来，我觉得美国的社会在倒退，
这个道德呢也越来越败坏，
道德越来越败坏。
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怎么样去做。
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去做？
教会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是就是不闻不问呢，哑口无声呢，还是我们应该站出来能够抵挡黑暗，能捍卫捍卫真理？
我们是不闻不问呢，哑口无声呢，定是我们站出来来到去抵挡这些这样的东西？
我就举一下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例子来说。
我举一个同性恋的例子来讲，
这个同性恋是一种腐败，
同性恋是一种腐败。
那么在五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呢，美国还是在一个比较敬虔的基督教国家。
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美国都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教国家。
在那个时候，同性恋或者是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呢，不能说是没有。
在那个时候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不可以讲话没有。
但是比较少见。
但是很少。
但今天呢，这种就是人越来越多了。
但是现在这种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么不仅就是这个在社会上，还有在这个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呢，都通过了这个法律，就是允许同性恋他们可以登记结婚。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都有法律允许同性恋可以登记结婚。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原因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教会呢没有坚持这个原则。
我个人认为很大一部分成分是教会没有坚持这个原则。
其实好多人已经都不把这个看作是一回事了。
也都好多人都没将这个看成一回事。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Cornell 就在 Sage Chamber 他们就是有一个座谈。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座谈会。
他们是就是说每在学期开始后，每一个月大概要请一个人，一个人呢就给这些员工他们讲一下他们自己的一些见证，就像见证也就他们怎么，不是说我们基督见证，讲他们在这个Cornell 里边工作的一些见证。
他们的座谈会呢每个月都有一次呢，大家员工的一个座谈。
结果我不知道，结果去以后，结果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讲，这就是讲了以后他专门讲他是这个同性恋。
其中因为我不知道，去到之后其中有一个人专门讲他的同性恋，
并且这下边好多人给他拍手鼓掌，
下边有好多人拍掌鼓励他，
就让我觉得很吃惊，
让我很吃惊。
我觉得我们对待同性恋，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我们还是应该爱他们这些人。
我觉得我们对待同性恋的人，我们不可以歧视他们，我们也都要爱他们。
但是我们应该有原则，我们不能够认同他这种行为。
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不可以认同他这样的行为。
所以呢，城在这个山上呢是不能隐藏的。
所以城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教会呢要有好的见证。
在教会要有好的见证。
那么我们是教会的成员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应该有好的见证。
咁我哋系教会嘅成员，亦都系基督徒，我哋应该有个好嘅见证。
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发光的话，那我们教会也就失去了光。
如果基督徒唔发光嘅话，我哋教会亦都会失去咗光。
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见证的话，我们那个教会呢就受损。
如果我哋冇好嘅见证，我哋教会都会受损。
那么基督的身体就受损。
咁样基督嘅身体亦都受损。
所以有一些基督徒的话，如果他要不说自己是基督徒啊，别人还不知道。
所以看到有些人呢，他不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不出来过。
但你不说的话，别人不知道，因为别人看不出你和别人看不出你和别的人有什么两样。
正因为这样，因为人家看不出你跟其他人有什么两样，所以看不出来。
还有些人说了，别人会惊讶。
对，有些人讲出来，人家会很吃惊。
怎么说？哎呦，他还是基督徒呢。
为什么他都是基督徒啊？
他做的还不如我呢。
他做的都不及我呢。
所以有许多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在世人面前呢承认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
所以我们是有些时候是不想在世人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
因为我们怕别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来。
因为我们怕人家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对不起主。
对不起主。
还有的时候是我们怕社会啊，社会上面的压力。
仲有嘅时候咧，我哋系怕社会上嘅压力。
怕周围周围人的耻笑。
怕周围人嘅耻笑。
其实啊，我们啊怕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其实我哋怕世人知道我哋基督徒。
且不怕这个耶稣基督呢，上帝呢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又不怕耶稣基督和圣灵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教会我们吃饭之前呢，我们都会谢饭祷告。
我们在教会吃饭之前，我们都会谢饭祷告。
那么我们在家里边有没有？
那我们在家里有没有呢？
那么在家里边有，那你们在公众的场合之下有没有？
如果佢有，咁喺公众嘅场合有冇咧？
你愿敢不敢在公众的场合之下也照样来泄愤祷告？
我哋敢唔敢喺公众嘅场合泄愤祷告咧？
我在这方面是很有很大挣扎的。
我喺呢方面有好大嘅挣扎噶。
特别是刚开始在我们商学院，特别大家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周围坐了那么多的人，你敢不敢就是来做泄愤祷告？
尤其喺我哋商学院咧。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周围都坐了很多的人，你敢不敢在这个时候祷告呢？
但其实当我做了以后，我才发现别人在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们那里边还有好多基督徒。
当我做到的时候，我才发现其他人告诉我，我们当中都有很多基督徒。
所以我们的好行为不是光说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好行为不是靠讲出来的，
是活出来的，
是活出来的。
所以呢，不隐藏呢，就是说要让基督呢显在我们的身上。
不隐藏就是让基督显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活出这个圣洁公义的生活来，
让我们活出圣洁公义的生活来。
所以我们为主发光呢，就是要借着本身的这品格行为。
我们为主发光是借着我们本身的品格和行为，
以及我们基督的身份，
以及我们基督的身份，
在每各种环境下，在每一种情况下能够发挥抵制罪恶的作用，
在每一种环境下边发挥抵制罪恶的作用。
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的岗位。
不论在无论在屋企里边，在工作岗位上边。
不论是在商界，还是政界，还是在你休闲的时候，都要活出基督徒的这个样式来。
无论在商界、政界，或者是你休闲的时候，都活出基督徒的圣洁来。
样式，对。这个说到这个休闲了，就让我想起这个，在去年圣诞节期间呢，我们全家一起度假是到这个坐这个游轮呢，是到巴哈马。
去年圣诞节我哋屋企成家坐游轮去到一个地方度假。
你知道我们专家，也许你坐过游轮的话，你知道在游轮上边呢，这个吃的是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坐过游轮的话，你知道在游轮上边呢，食的是很丰富的，
并且品种呢也是非常非常多。
品种样式都很多很多。
从早到晚呢，就是你管饱吃，你随便拿。
从早到晚你只管食啦，随便攞。
但是呢，这个饭菜的浪费呢，让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但是饭菜的浪费让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许多人，你看吃了以后，吃完饭走了以后，那桌子上的盘子吧，一大盘，每个盘子里面只动了几口。
好多人吃完饭之后，台上仲有好多一大盘一大盘的，有啲都系食咗啖嘅啫。
就非常非常普遍，就是让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些人在家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做？
呢啲现象非常普遍，使到我心里边喺度谂，呢啲人喺屋企会唔会系咁样做嘅咧？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想想，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是不是大家这么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去跟上去做？
是不是大家都这么做，我们也都这么做？
所以还有的就是说，我们在家里边，我们很节省。
我们在屋企里边是很节省的。
我们会节省用电还用水。
我们会悭电又悭水，
但是我们到了公众的场合，我们是不是还会这样去做？
当我们到了公共的场合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么做呢？
我们要是住到这个旅馆里边，我们是不是有些人是住到旅馆里边就大手大脚？
有些人呢去到旅馆住的时候就大手大脚，
浪费这些什么毫不在乎，
他觉得浪费是毫不在乎的，
觉得反正是我付了钱了，
觉得反正我都交了钱了。
但是你岂不知道，但你走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些，其实那些 打扫房客的服务员，他们心里面还是很清楚的，他们知道看一下房间，他们也知道这个人怎么样。
其实他不知道当你离开了个酒店的时候，打扫房间的人他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
所以人点灯呢，不是放在斗底下，
所以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
就要照亮一家人，
就要照亮一家人。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点灯呢是要放在的高处， 放在灯台上。
我们知道人点灯要放在高处，放在灯台上。
如果你放在斗底下呢，就把这个光呢掩盖起来。
如果你放在斗底下，就将那些光掩藏起来了，
当然 不能发挥这个功用，
当然就不可以发挥灯的这个光的功用。
我们不知道有人见没见过这个斗，因为斗一定是很早以前在中国这个来量事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的斗，斗是在很久以前我们用来量的粮食的器皿来的。
其实我见过，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方方的一个盒木盒子。
我是见过的，它是一个方方四四方的一个木盒。
但上面没有盖，上面有一个行手。
上面没有盖的，只是有一个把手。
其实下边稍微窄一点，上面稍微宽一点。
下边比较窄，上边比较阔。
那个时候以前我们知道这个一斗是十升，
我们知道以前的是一斗等于十升，
那么十斗呢是一担，
十斗呢就是一担。
以前粮食的买卖都是用斗，
以前的粮食的买卖都是用斗来到 去衡量。
其实我父亲呢，他从小是在这个粮店里边当学徒。
我爸爸从小呢就在粮店里边当学徒。
那么解放以后呢，他就到了这个粮食局里边工作。
解放了之后，他就到了粮食局来到工作。
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斗啊。”
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斗啊。”
这个斗大有名堂了。
这个斗好有名堂的。
那怎么用斗呢？他们刚刚当学徒的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就要训练他们来用斗。
他们做学徒的时候呢，要花好多时间训练他们怎么去使用这个斗。
所以训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是买进的粮食呢，你一斗呢，他可以在那边晃一晃，可以给你晃上九升。
训练到他们可以买粮食入来的时候，摇一摇个斗，十斗十升就变成九升了。
那么他要卖出的时候，他要九升的这粮食呢，他晃一下呢，给你放到平整的，给你晃上一斗。
卖出去的时候呢，九升就变成九。
就是他要借着这个用力的程度呢，把这个他说把这个力这个卖力呢，你可以把它竖起来，可以把它倒下去。
运用那些摇动的动力，使到那些麦粒可以竖起身或者瞓低。
可以借此可以增加空间呢，可以减少空间。
亦都可以增加空间同埋减少空间。
所以这个看见斗呢，这个象征的利益。
睇住斗呢，我就知道有一定的意义。
人往往。为了权衡利益呢，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斤斤计较。
看到人呢经常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往往因为利益呢就这个起了冲突。
通常人与人之间有时真是因为利益就会起了冲突了，
就失去了见证，
失去了见证。
所以我们把这灯呢放在这个斗底下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被今世的这些利益呢给盖住了。
其实如果我们将灯放在斗底下，就将那些利益盖住掩盖住了。
所以斗它因为它是一个买卖时候粮食的一个器具呢，也可以象征是我们人这个象征我们人的这个生计，就是我们日常需要。
斗作为一个买卖粮食的一个器具呢，就象征着我们日常的一个需要。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不发光呢？因为好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时间还有精力我们都消耗在我们这个生计上面。
我基督徒如果是不发光，就是因为我们将时间消耗在我们的生计和我们的生活上，
所以就没有时间呢去追求这个属灵的事。
没有时间去追求属灵的事。
那么我们把灯藏在这个斗底下呢，就是常常是因为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忧虑。
将灯藏在斗底下，就好像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生活忧虑咁。
我们要忙忙碌碌的去赚钱。
忙忙碌碌咁去赚钱。
我们要计算这个得失。
我们要计算得失。
我们为这个生活忧虑。
为生活忧虑。
那么这个忧虑呢，就遮蔽我们，成为了我们这个 啊，成为我们的斗。
这个忧虑就遮掩了我们成为这个斗。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为斗而活。
我们很容易呢就为斗而活了。
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呢就会被度量给买去了。
我们 一个不小心就被度量所买去了。
就钻进这个世界里。
就跌在这个世界里面。
那么就最后呢就人就活到这个 灵气里面了。
最后人就活在这个灵气里面。
其实我说过这个斗呢，斗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啊，其实这个斗都有一定的空间的。
如果你把这个灯放到这个斗底下的话，虽然外边你看不到。
啊，如果你将灯放斗底下的时候，虽然外边是看不到。
其实斗的里边呢还是有光亮的。
其实斗的里边都是有光亮的。
我就在想啊，这个我们教会呢会不会是也是一个斗？
我现在在想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斗呢？
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读经、祷告、侍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我们教会里边读经、祷告、侍奉，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啊，我们彼此关怀，我们好像是一家人。
彼此关怀，好像一家人咁。
啊，弟兄姐妹之间有啊难处，我们都来啊，都伸出手来来帮助。
弟兄姊妹之间有难处，我哋都伸出手来帮助。
但是我们这个光，是不是能够穿透到我们教会的墙外呢？
但我们这样的光可不可以穿透出我们教会的墙外面呢？
我们离开教会，
我们离开教会，
我们在教会的外面，我们是不是会依然发光呢？
我们在教会的外面是不是依然发光呢？
是不是还 有影响力呢？
是不是还有影响力呢？
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工作单位，还是在社区，甚至我们外出，我们会是不是依然能够发出光？
我们在家，在工作单位，甚至我们外出，是不是依然都是会发出光？
如果我们不能的话，那我们还是藏在一个斗底下。
如果我们不可以的话，说明我们还是藏在斗底下。
不过这个斗稍微大一点罢了。
只不过这个斗是大一点。
那么我讲到这个我们的身份不能隐藏的第二点。
我哋讲到我哋嘅身份唔可以隐藏嘅第二点。
那么我们要下面讲就是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责任呢是要发光。
跟住我哋讲第三点，我哋嘅责任就系发光。
啊，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五章十六节话，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这个啊，耶稣说啊，你们的光也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光。
耶稣讲俾我哋听，我哋已经有这个光。
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为主发光。
我哋要做嘅就系为主发光。
这个为主发光，这边也讲到了，就是呢，主耶稣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要有生命的见证，就是要有好的行为。
主清清楚楚咁话俾我哋听，要有生命嘅见证，有好嘅行为。
那么。什么是耶稣所说的好行为呢？
咁样点乜嘢系耶稣所讲嘅好行为呢？
如果我们从就是马太福音从这个下边接着看，就是从十七节五章十七一节一直看到这个第七章六节的话，就耶稣一直在教导什么是好行为。
如果我哋仔细睇，从五章十七节一直到七章嘅第六节，我哋会睇到耶稣教导门徒乜嘢系好行为。
我可以把它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点，大家可以看。我想这些我们不需要去讲。
我将它总结出来，大家一起看，我就不讲了。
那么，其实我想这些呢，我们并不陌生。
其实我想这些，我们都不陌生。
问题是我们常常想不出来。
问题是我们经常是想不到。
我们发不出光来。
我们发不出光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想有两个原因。
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和这个光的源头连在一起。
第一个就是没有和光的源头连在一起。
耶稣说说我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那么耶稣基督呢，他是真光。
耶稣基督是真光。
我们不要以为说耶稣说你们是光，我们觉得我们就了不起了，我们就一直有光。
我们不要说想着耶稣说我们是光，我们就了不起，我们就是光。
我们要知道这个光的源头呢是在耶稣。
我们要知道光的源头是耶稣。
我们必须和他连接起来，我们才能发光。
我们必须和他连接一起，我们才可以发光。
因为生命在他里头。
因为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
只有让主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
只有将主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发出主的光，
我们心就可以自然而然发出主的光。
这就像好像我们、在圣经里边告诉说是这个啊，我们是就像这个是枝子，主是葡萄树，
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是枝子，主是葡萄树。
对，就是我给大家这个念一下，就是说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要离开了神的话，就相当于枝子离开了葡萄树。
所以我们如果离开神的话，就好像枝子离开了葡萄树，
结果这个枝子呢就枯干就死亡，
这样这个枝子就会枯干和死亡。
所以可见我们要与神连接呢，是我们才能够发光。
所以、可以显而易见，我们要与主连接才可以发光，
才有好的行为，
才有好的行为，
才会结出好的果子，
才可以结出好的果。
那么我们要常常与神要有亲密的关系，
这样我们经常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就是要借着这个祷告，借着这个读经，借着聚会呢与神亲近，
这样我们就借着祷告聚会读经同神亲近。
这样的话常常与神连接，那我们这个生命才能够流露出基督的这个摄性之气，才能够发出基督的光来。
这样我们常常与主联合，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有主的馨香之气，才可以发出光。
那么另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光呢藏在斗底下。
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将光藏在斗底下。
那么提到这个，就是说斗能代表利益，代表得失。
刚刚首先提到斗是代表利益，代表得失。
如果我们要常常权衡利益的话，我们斤斤计较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发光。
如果我们经常衡量利益，斤斤计较的话，我们就没可能发光了。
所以我们要发光的话，就首先就要把这个斗拿掉。
所以我们要发光的话，就首先要将这个斗拿走，
就是权衡这个利益得失，
就不要权衡这个利益得失。
说到一点呢，就是你要甘愿吃亏。
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甘愿吃亏。
这个世界上往往都是所有人都往往看见这个利益就上
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是看到利益就上，
看见荣誉呢就争，
看到荣誉就争。
那么我们基督徒要是怕吃亏上当的话，我们就和这个世人没有两样。
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是怕吃亏上当的话，同这个世上的人没什么两样
啊。你多做一点工作，你觉得你吃亏了，
多做的事就觉得吃亏了
你分配的比别人少一点，你觉得你吃亏了
分配得到的东西比人少了，又好像吃亏了。
所以在单位里边，如果利益分配的不公的话，你就你心里边觉得不平衡。
在单位里边利益分配不公平的时候，心里边就不平衡了。
其实这个社会上有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呢，
其实
这也是很正常的。
其实这个社会上边有很多不合理和不公平的事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社会呢是黑暗的，
因为我们讲过这个社会是黑暗的。
其实我也觉得这正好是神给我们一个发光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发光的一个机会。
正因为有这些不公平，正因为有这些不合理，
正因为有这些不公平和不合理，
如果我们基督徒甘愿吃亏，
如果我们基督徒甘愿吃亏，
我们就和他人有分别，
我们就和其他人有分别，
我们就有好的见证，
我们就有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能够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改变一下，把抱怨呢变成这个赞美。
所以如果我们碰到这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将可以改变一下，将抱怨改成赞美。
我们感谢神呢给我们这些机会，
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感谢神呢给我们发光的机会，
感谢神给我们发光的机会。
我们甘愿吃亏，我们愿意为主做来做见证，
我们甘愿吃亏，愿意为主做见证
我刚到我们商学院工作的时候呢，
我刚刚到我们商学院工作的时候，
第一次开会呢，我就订了一我第一次开会订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旅馆。
第一次开会，我订咗个一间比较平嘅旅馆。
因为以前在这个农学院做博士后呢，好像出去开会呢都是住的是最便宜的。
因为喺农学院做博士后嘅时候，去开会都系住好平嘅。
并且还是老板开会的，现在订咗两个人一个房间的。
啊，都系订两个人一个房间嘅。
所以现在我自己出去还订一个单独的，我就觉得不错了。
啊！依家我自己一个人出去咧，俾我订一间单独嘅，我觉得好好，好。
那么在会议休息的时候呢，我和别的一些单位来的人，还有一些学校来的人在交谈。
啊！喺休息嘅期间，我同其他单位嘅人交谈。
因为谈话间，他就说：“哎，你住在什么旅馆呢？”
谈话间呢，大家就问起你住喺边度啊？
我就说我住在什么旅馆。
我就话我住喺边间边间旅馆。
啊！其中一个人说：“你这人就这么傻呀、
啊？”其中有人话：你点解咁傻啊？
你为什么住那么便宜呢？
点解住咁平嘅呢？
你看我们那些公司那些 CEO 啦，我们公司那些主管出去，谁不是住得最好的？
你睇我哋公司嘅 CEO 主管，边个都系住得好好嘅。
他们谁不是去上的最好的餐馆？
佢哋边一个都系会上最好嘅餐馆。
反正他们回来也报销嘛。
反正佢哋翻嚟都报销嘅。
现在我这么出来，那我为什么不能够住好旅馆，在那个上好的餐馆呢？
咁我呢次出嚟，点解唔可以住最好嘅旅馆同埋上好嘅餐馆呢？
我又没有撞到我自己腰包里面去。
我又冇入到将啲钱入落我腰包度。
啊，不吃白不吃，不住白不住。
啊，不吃不住白不住，不吃白不吃。
哎，我觉得这个人说的倒也挺有道理的啊。
啊，我谂佢讲得都几有道理喎、
哦。对啊，就是我这个东西就是说，看看我们学校，就是有别的人也他们也常常做，对吧？
啊，我睇其他人经常都系咁做咯。
但是我们又没有装到自己腰包里边去。
因为我哋都冇将啲钱放喺我哋腰包里边。
实际上出去出差呢，还蛮挺辛苦的。
其实出去开会出差都好辛苦嘅。
那享受一下也没有什么。
享受下都冇乜嘢啊。
并且呢，就是那么到下一次我再出去呢，我就订一个好的旅馆。
所以到下一次我就开会嘅时候，我就订一个好嘅旅馆。
并且还加入一个什么？加入一个俱乐部。
啊，并且加咗个俱乐部。
你知道没加入以后，你没住就要有个点数。
啊，因为你加咗之后，每一次都有一个点数。
那么这个你的点数多了呢，你就有一些福利。
点数多咗，你就有啲福利。
那么再下一次出去呢，我就要专门找我这个俱乐部那个旅馆。
啊，再下一次出去呢，我就要专门揾呢个俱乐部嘅旅馆。
啊，价钱高远一点也不在乎。
啊，价钱高啲都冇乜所谓。
那么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其实也没什么了，在单位这个报也他们也仗着，看见也没有什么什么，就是说不仗着的，就是说要合乎规定。
其实这个这样都不是说不正常的，合乎规定的。
但是神借着一次让我在讲道的时候呢，就提醒我。
啊，但是神呢借着一次我讲道的时候提醒我，
让我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
啊，让我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啱的。
让我认识到这样做是不符合上帝的教导，也不符合我基督徒的身份。
让我认识到这样做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也都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的。
所以我们认为不要和别人比。
所以我认为不要和别人比。
也更不要认为别人随从别人。
也都更加不可以随从别人。
所以从那以后呢，我每一次出去开会呢，都是就是先比较一下，找比较便宜的旅馆。
从那次之后，我每次开会都是找比较便宜的旅馆住。
所以我加入那个俱乐部呢，从此以后也从来再也没有用过。
我加咗个俱乐部呢，从此都冇用了。
所以我还有我每年管理工作，我们预算每年有好几十万。
我做嘅管理工作每年嘅预算都有几十万。
所以在买别的东这些订购别的东西，我总是尽量的来比较，就是能够给这个学校能够来节省。
响购买其他嘢嘅时候，我都尽量多做一啲比较，使到咧能够尽量节省。
所以每年的预算都有结余。
所以每一年嘅预算都有结余嘅。
实际上时间长了呢，我们那些管财务的人他们很清楚。
啊，时间长咗之后，管财务嘅人呢就好清楚啦。
他们就是有一次，我们那个管财务的那个负责人，他就告诉说你。我知道你是我们学校里边是最为我们这个学校来省钱的人。
啊，其中一个财务人员就同我讲，我知道你是我哋学院里边最为学校省钱嘅一个人。
那么我讲了三点，就是 我们为什么是世上的光？
刚刚我讲了三点，为什么我们成为世上的光？
那么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光。
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因为我们身份是光。
那么另外我们这个身份呢是不能隐藏的。
另外我们的身份是不可以隐藏的。
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为主发光。
最后就是我们的责任要为主发光。
那么下面呢，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来结束。
最后我想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
那么在1921年呢，在我们纽约州呢有一个监狱叫新生监狱。
1921年在纽约州有一个监狱叫做新生监狱。
这个监狱呢现在还在，它这个是在靠近纽约，在离纽约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
这个监狱依家仲喺度，离纽约唔到一个钟头嘅车程。
对，这个当时这个监狱长的名字呢是叫做Louis 还 Laws。
当时这个典狱长嘅名系刘易斯卢斯。
当时在那个时候，那个监狱呢是最难管理的监狱。
当时这个监狱是最难管理的一个监狱。
但是到了20多年以后，当这个路易斯退休的时候呢，这个监狱呢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的机构，一个模范的监狱。
到路易斯退廿几年之后，他退休的时候呢，这个监狱已经变成一个模范的监狱。
当时并且他们还这个为此上了当时那个时代杂志的封面。
他当时都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当这个路易斯别人问他这个监狱这个改变原因的时候呢，
当人家问路易斯这个监狱改变的原因的时候，
他说这个功劳呢全归于我已经去世的妻子，就是 Catherine。
他说这个功劳全部归给我已经去世的妻子海
对凯瑟琳
海瑟琳，
他就是埋葬在这个监狱的这个围墙以外。
他就藏在这个监狱的围墙之外。
对，当这个路易斯来到这个地方来做监狱长的时候呢，他的夫人呢是Catherine 是带着三个孩子的一个母亲。
当时他来这个监狱做典狱长的时候，他的夫人是带着三个小孩子的母亲来的。
他们离这个地方呢大概是有1/4英里远。
他的家离这个地方大概有1/4英里。
他就觉得他有两个有责任去关怀这里边这些这些囚犯。
他的夫人呢就觉得有责任要关怀里边的囚犯。
当时每个人都警告他说这个你不要去进监狱，那个太危险了。
当时很多人都警告他说你不要去这个监狱，太危险了。
但是他决定执意要去，他觉得是神对他的呼召，说那个地方是黑暗，那个地方更需要光。
但是他决意要去，因为他觉得这个是神的呼召，他觉得那里是有黑暗需要神的光。
所以他坚持，他就去认识这些囚犯，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
他坚持就去认识这些囚犯，了解他们的需要。
他教那些盲人的罪犯呢学盲文，
教盲人的罪犯学盲文。
所以聋哑人的罪犯呢，他们就是学这个手势，
教聋哑人的罪犯学手语，
就关怀他们，帮助他们，
关怀他们，帮助他们，
就做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做了许许多的事，
做了很多的事。
他也把这耶稣基督的爱呢带给他们，
将耶稣基督的爱带给他们。
所以在这个1921年到1937年之间呢，这个他们都说这个耶稣基督呢就活在这个监狱里边。
所以很多人说1921年到1937年期间耶稣基督是在里面的。
但是呢后来呢他在一个车祸中他就遇害过世了。
后来他在次车祸当中遇害过世。
车祸的第二天呢，他的丈夫因为是典狱长，他就没有来监狱上班。
车祸的第二天，因为他丈夫是典狱长，但是他没有来监狱上班。
所以那个代理的这个典狱长呢就代替了他丈夫的工作。
代理典狱长呢就代替他丈夫的工作。
但是这个消息呢马上就传遍了这个监狱。
他去世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这个监狱。
大家都知道出事了。
大家都知道出事了。
所以那天早晨呢，这个临时代理的这个典狱长他就很惊讶的发现，就是一早上一大群的囚犯呢在外边满满站在监狱大门口呢，长长气的站在大门口。
代理典狱长呢，他很惊讶地发现， 那些囚犯整整齐齐咁企响嗰个监狱门口。
因为他们听见说这个 Catherine 就是这个他的这个监狱长太太呢遗体呢要运回来了。
因为佢哋听到话典狱长嘅夫人佢嘅遗体会运到呢度嚟。
他们就说提出要求是他们想见他最后一面。
他们提出要求想见佢最后一个面。
所以这个当时你像这些面对这些囚犯呢，这个典狱长知道这些都是你说这些犯罪的以前都是非常这个凶恶非常冷酷的囚犯，他们从他脸上看着他确实是一种悲哀和难过的这种神情。
代理典狱长呢知道这班人其实以前都是一些罪犯，都是处在黑暗当中，但是因着这件事情他从他们面上看到有些关怀和有些
所以他从他们的脸上呢会看到这些囚犯是多么爱这个 Catherine。
从他们的面上可以看到他们点是很爱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各位你们可以去，但是 记得今天晚上呢要回来报道。
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就叫他们今天可以去，但是记得晚上要回来报道。
所以他就让这个看守门呢就是把门打开也不要当机，让这些人就出去算了。
所以他就叫守门口的将门打开又不用登记，就等他们出去了。
结果到当天晚上呢，这个囚犯呢一个一个都回来了。
结果当天晚上呢，啲囚犯所有嘅囚犯一个一个都翻咗嚟，
没有一个人逃跑。
冇一个人逃跑。
那么告诉我们，这个 Catherine 呢，他就是黑暗中的光。
所以这个故事讲俾我听，佢就是黑暗当中嘅光。
他用他的爱来照亮这个监狱。
他用他的爱照亮这个监狱，
他把他的爱来带给这，他用他的爱带给这些囚犯，
他将他的爱给了那些囚犯，
那么基督的光呢也就照亮在这个新兴监狱，
所以基督的光就照亮在那间新兴的监狱。
他没有去非洲，
他没有去非洲，
他也没有去其他遥远的地方去宣教，
也都没有去其他遥远的地方宣教。
那么他的光场呢就是离他们家这个四分之三英里这个监狱，
他的工场就是离他家四分之三英里的这间监狱。
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他是对我们的期望也是对我们的呼召，
他对我们的期望也都是对我们的呼召。
我们是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理当为主发光。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理当要为耶稣发光。
我们也不需要去非洲，
我们不需要去非洲，
我们也不需要去其他遥远的地方，
我们不需要去其他很遥远的地方。
我想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围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光场。
我想主在我们每个人周围都预备了一个光场
求主加添给我们的力量，
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为主来发光，
让我们来为主发光。
因为要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呢，就把荣耀归给谁，
让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世上的光，世界的光。
因为你是世界的光。
你也把这些光赐给我们这些信你的儿女。
你将这些光赐给我们信你的儿女。
主啊，求你的光进入我们的心。
主啊，求你的光进入我们的心。
求你光照我们，去掉我们心中的不义。
求你光照我们，去除了我们心中的不义。
求你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
求你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
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
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
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因为让我们不论是在哪里，
让我们无论在哪里，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
无论在美国定是中国台湾或者香港，
不论是我们是在教会，我们在家里，还是在工作的岗位，还是在外面，
无论我们在教会，在屋企，在工作岗位，定是在外面，
让我们都是一盏为主发光的明灯，
让我们都成为一盏为主发光的明灯。
我们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名求，
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